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章圣经应该并不算是难读的圣经，可是在我们解释它的时候呢，却碰见了圣经里面一个少有的难题。这个难题是在十三章的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这四十岁三个字啊，底下都打了点儿。打点儿是什么意思？就是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的人为了使圣经的意思更清楚而加进去的字，也是在原文里并不存在的字。在圣经许多其他的地方加上这样打点的字，往往是为了补足一个文法上的需要，或是让前后文更容易连贯起来。比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对照第十四节保罗在父前屈膝而加上为你们祈祷这几个字。但是四十岁是一个死板板的数字，如果原文没有，为什么加在这里呢？不单这样，第一节第二句话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那里也有问题，但是中文的翻译里看不出来。怎么回事的？原来这两句圣经都残缺了。第一句话残缺的只剩下扫罗登基年，第二句话在二年前面也有个空白，以至于有的翻译本就干脆把第一节拿掉了，有的翻译本呢就照学者们的推测去填空白，中文只填了第一个空白，没有填第二个空白，就变成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其实扫罗登基到底几岁，圣经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资料，而这句话被插在这里是说十三章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他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第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的时候，还是说扫罗统治以色列一共有32年的时间，而这个32又被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说成一个完整的数字40年，我们也不晓得。这句话一残缺，那对于13章这件事件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有疑问了。我们只能试着去猜，中文圣经所猜的是两年，但是也可能比这个还长。22节说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因为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他们受非利士人欺负，非利士人不让他制造刀枪，以至于以色列人手里没有刀枪。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刚刚才把亚门人的王拿下，杀得落花流水，怎么没有提刀枪的问题呢？而且就算没有自己打成的兵器，也应该从亚门王的手里掳过来不少兵器啊。还有撒母耳在第十章高扫罗的时候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显然是一个预言，所指的就是今天这一章圣经。虽然十二章立国也是在吉甲，但是那一次到吉甲是撒母耳和大伙儿一块下去的，与十三章扫罗与以色列众民战战兢兢地躲在吉甲好像又是两回事情，中间应该有相当的距离。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这样欺压是在扫罗作王一段时间之后的事，到底是不是两年就不清楚了。时间上的不清楚让我们在解释这章圣经的时候遭遇不少困难，但是这短短一章所记载的几件事实，那个属灵意义的提醒与警戒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先从刚才所讲过的回头看，22节这样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句话心里作何感想？十三章第六节说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有的就藏起来，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的呢就逃了。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就是上次我们说过那两个半支派的地业。还有些呢就跟着扫罗和约拿丹，是不是志愿跟随的呢？也许有，但是从13章2节看起来是扫罗自己去挑的，被选中了，被征兵征来的，一共开头的时候有3000，这些人和扫罗一同在吉甲，也许还加上一些看热闹的、害怕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他们在吉甲等撒母耳，撒母耳不来啊，又跑一大半，最后剩下600。这600是扫罗所拣选的人呢，还是一部分害怕的百姓，我们也不清楚。总之啊，这些人手里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惨不惨啊？真惨。要不是神发怜悯，这一次的事件真足以使以色列国灭亡。那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到底有哪一些的因素让他们掉到今日这个可怜的光景里头呢？可以顺着22节回头找，因为那里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为什么他们没有刀没有枪啊？是因为非利士人的阴谋，也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自己不警醒，平常不预备，光知道耕田，不知道要预备打仗。从前的铁器、铜器都是会锈会钝的，你需要不断的去磨它，要不然就算你手里有把刀，过不了多少时间它也就锈烂了。你光知道打磨自己谋生的工具，不知道预备征战的武器，你也不学那门技术，征战所需要的一切都操在敌人手里了，从上到下没有一个警觉的，太平日子过惯了，根本忘记还有打仗这回事情。非利士人有什么不好啊？我们种田，他们替我们打铁，他们磨刀，他们做苦力啊。我的工具钝了，送他那儿帮我磨磨就利了，挺方便的，有什么不妥呢？没什么不妥，不过到了征战的日子你就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回头省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脚步，尤其在这个什么都讲求方便的时代里，我是不是脚步越走越迟缓，日子越过越舒服，心情越来越放松，觉得征战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远了呢？除了神的百姓不警醒之外，使他们落到这样窘迫的处境之中，还有一位要负责的，那显然就是他们的王。这一章的圣经和前面的圣经很不一样，好像唱戏的人换场景换主角，一下子啊，焦点都对到扫罗和他的老百姓身上了。祭司以利过去了，约柜过去了，先知撒母耳过去了，现在上场的是扫罗和跟着他的百姓。如果把残缺的第一节拿走，如果你不知道扫罗是王，从这章里面你读得出来他是个王吗？读不出来，了不起你读出他是一个领袖，像士师一样的领袖，但是他到底是不是个士师你都弄不清楚，你只能猜他应该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使得他在遍地吹角，这个职分使得百姓害怕的时候是来战战兢兢的跟着他，可是他对着他的百姓有没有任何的教训，有没有任何的劝勉叫他们刚强壮胆倚靠神，甚至有没有任何的战略，什么都没有。不但现在没有，显然从他做王到现在无论多久一直都是什么都没有。六节说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那不是今天才危急窘迫，只是这个危急窘迫在现在才被自己看见，他们要求神为他们立王，以为这个王能够拯救自己，其实不能。没有王的时候或许还能够去找撒母耳，或许还能够呼求神再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现在谁还敢去祷告？ 在敌人面前危急窘迫，在神面前也危急窘迫，怎么办？藏啊，逃啊！剩下的人战战兢兢跟着扫罗。扫罗虽然是王，他的盼望在哪里啊？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弟兄姐妹，这七天不好等啊！以前他可以回家赶牛，他可以把许多做王该负的责任放在一边，现在不行了，强敌压境，百姓四散，可是神的灵没有大大的感动他，那些特殊的超然的经历离开他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剩下唯一的希望，等撒母耳。这个等是出于信心的等吗？不是，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等。等撒母耳来做什么呢？等撒母耳来献祭。敌人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等撒母耳献祭有什么好等的呢？哎，有。还记得想当年在米斯巴的事情吗？那时候同样的，非利士人聚集了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在同样的一个惧怕里面，可是撒母耳一献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从天上大发雷声，把敌人都赶散了。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扫罗能够等到第七天已经是很不错了，可是神给他这样等待的时间，实在是要他和以色列民仔细的去思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思想起来撒母耳当初献祭从天上带下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他们所等待的只是再有一次超然的神迹来为他们征战的话，那他们这个等待就有了偏差。因为上一次不单是撒母耳献祭啊，在那之前以色列全家的心是倾向耶和华，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自己向神认罪，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撒母耳献祭，神就从天上应允他。而不单是因为那个祭，更不单只是因为撒母耳在献祭，或者是因为祭司在献祭。悔改、认罪，让我们与那个祭牲联合，你所献的祭才有功效，要不然就叫做勉强献祭。在这个当儿，扫罗必须要决定上一次米斯巴事件什么真正发挥了功用，在神的眼里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所献的祭物、献祭的人，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很不幸，扫罗认为神所缺的、所要的不过是那一头牲畜，甚至不是撒母耳，因此他就去勉强献祭。扫罗的眼睛、他的盼望都摆错地方了。其实就算到了这个地步，神是不是与他同在呢？神当然是与他同在，他是神所高的王，神给他一个新心，他变成一个新人，这些神并没有收回来。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应许仍然在扫罗身上，全国的人都仰望他，他呢却把眼睛寄托在一个宗教仪式上，完全不明白献祭的意义以及怎么样去支取神的能力。你在起初、在平常都没有去趁时而做，到了紧要关头，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人，要不然他就不会说自己勉强献祭了。这个勉强不是别人说的，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的心已经责备他，但是他不明白那个责备，反而执迷不悟。扫罗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危急窘迫中，有一个最危急窘迫的人，就是他了。然而你看看他，这个人在王位上，百姓逃的逃、躲的躲，剩下的战战兢兢跟着他，他所思想的完全是我，百姓离开我，非利士人攻击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个我是什么我啊？是新人还是老我啊？当然是老我。他的老我献上反击， 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很勉强。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什么样的糊涂事啊？说来说去还是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明白，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其实他在等撒母耳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像当年撒母耳带着他们一样，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这个王应当有神的眼界，知道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们，总是神兴起管教的手要我们归向他。何况这一次非利士人来打，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主动去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有很大的关系。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你怕什么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拿丹是又有信心又勇敢的人。扫罗看见他儿子攻击敌人的防营，知道像基甸一样吹角，百姓听见了角声，知道为王的要与敌人打仗，都来聚集，就像当年答应基甸的号召一样。可是当百姓来到扫罗身边的时候，却变成胆怯害怕危急窘迫四散逃离的一批人。为什么？不是因为非利士人，而是因为他们从这个王的身上得不着信心的鼓励，所以他们站不住。扫罗在这个地方不但危急窘迫，而且越来越孤单，跟着他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战兢。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彷徨的时候，周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说得上话。这是不是神没有为他预备呢？也不是。还记得吗？第十章那时候他刚刚被撒母耳抽签抽出来，撒母耳当着以色列的众民就对大家说，看啊，这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的时候，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着他，但是那群人到哪儿去了没有人知道。在这里我们只看见他凭自己的意思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圣经虽然没有把这些事的细节向我们交代清楚，但是有心服侍主的人也应该在这里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像不像扫罗？扫罗像不像我们？实在是像极了。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王位上呢？是。别人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你我可是知道的。别人没有权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支取天上的能力，我们却知道，我们却有那个权柄。神也感动了一批人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可是我们却常常像扫罗一样，又战惊又孤单，落在各样的危急窘迫之中。撒母耳出现，宣告了两件事情。第一，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第二，是一个无言的宣告，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甸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先说第二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在这样大的危急窘迫之中，撒母耳却转身就走，扫罗勉强献祭，就算做得不对，我们这些老百姓何辜啊？等你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在上一章里不是说断不停止为我们祷告吗？你以前不是曾经拯救过我们吗？你这样撇下我们不管，叫我们可怎么办好啊？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撒母耳，你走得开吗？你明白撒母耳为什么这样站起来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吗？我想我们应该不难猜测出一些原因来。首先，我们知道老撒母耳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他不爱以色列民，也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相反的，他这样做肯定是一个出于信心的行为。他要是担心以色列会亡国， 他就绝对不会说出13节到15节那段话。在他的心里，以色列的王位是建立直到永远，而且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在神那里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了。真正的信心是知道神不误事，这并不等于你一定要留下来帮忙。其次，扫罗已经是王了，撒母耳只是个先知，立扫罗为君之后，有许多的事，许多的职分，就是落在扫罗的肩膀上，而不是撒母耳分内的事了。当年在米斯巴，他们没有王，撒母耳教训以色列民，领着他们献祭，神就借着撒母耳达成了拯救。今天神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做，要这样做。再说，神容许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他们所要求的王落到这样一个危急窘迫的地步，实在有他特别的心意在里头。这种环境上的困难最能够逼得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转向神，因为这样的危急窘迫就让以色列人自己面对了自己。所以圣经的话说，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那这也就牵涉到刚才撒母耳的头一个宣告，他宣告扫罗因为勉强献祭，没有遵守神的话，他的王位必不长久。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处罚，而且你可能心里会嘀咕说，哎呀，这个处罚太难了，扫罗本来就是个种田的人，是多少个字都成问题，你把他摆在王位上，他不出纰漏才怪呢。这一个不明白的错，一个勉强献祭，就这样来处罚他，会不会是出手太重了一点？弟兄姐妹，就让我们这样问吧，这张圣经里神的恩典在哪里？扫罗的身上看不出，撒母耳的身上呢，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定罪的职分，也不拯救他们。那还有谁呀？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就是王的儿子约拿丹。虽然你要是单读13章，你还看不出约拿丹有多么认识神，多么勇敢，但是他的确是在这一切危急窘迫之中唯一有所作为的人。第三节，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当然，约拿丹这个角色还不是这段事件里恩典的全部。所谓恩典，不是照着你眼前的需要来拯救你，解决你的问题。所谓恩典，是把那个在神面前应当定罪，已经被定罪的事情涂抹掉，兴起另外一个你所不配得的来代替你们原来的过犯。百姓固然不听神的话，要求立了一个王，现在这个王也证实了他自己并不能拯救这些百姓，那难道神不应该另外去寻得一位合他心意的王来做他百姓的君，牧养他的以色列民吗？那才是神更大的恩典。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神。这一章圣经里有许多能让我们引以为鉴戒的事，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话恐怕是撒母耳说的第13节那句话，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们都知道百姓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不蒙神喜悦的，所拣选的扫罗这个人又是个大肉体，更不是合乎神心意的，因此我们就以为上帝早就定义要把他废掉，从来就没给他真正的机会，只是想借此让他出丑而已。谁知道撒母耳却在这里说，神本来的心意是，尽管你们错，尽管这件事情得罪了我，但是你若是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吩咐，你的国位原来是可以得到建立的，而且长久到一个地步是直到永远的。什么叫直到永远的国？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尽管扫罗这个人从他的出生到他作王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中，但是如果他能够谦卑下来，彻底的悔改，好好跟随神，遵行他的话，神后来给大卫的机会，原来扫罗也是有可能得到的。新约的头一句话，原来也有这样的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扫罗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弟兄姐妹，这一位神你认识吗？他的道路，他的心胸，他对他儿女的慈爱，真是远远大过我们的过犯，也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牢牢记在心里，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无论你的过去，你的昨天是如何，只要站稳了脚，如上一章中撒母耳所说的，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那么神在勇士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与荣耀，就没有一样会在你身上落空了。